们今天来查考，一起来看约翰一书的最后末了的几节。因为上次我们是查到十一节，五章的十一节。那十一节那边就讲到了，就是说，有三个见证啊，有三个来做见证的，就是圣灵、水和血。然后呢，十一节讲到呢，就是说呢，这见证呢，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那这永生呢，也是在他儿子的里面。这里讲到永远的生命。然后今天我们进入我们今天来开始看的时候，就是十二节。十二节就记着十一节说的，他说说了呢，就说了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因为十一节的末了说了，这永远的生命是在他儿子的里面。这呢就将我们带回到，就是说从约翰一书那起头的那个部分，那永远的生命之道。然后从十三节到最后末了二十一节这一段，好像就把我们带到这本书的一个完结的结束的部分啊。总体来说，虽然这短短的这几节的经文，但是让我们看到这里头的内容和实在的丰富。我觉得它基本上能够回应了整卷书的一些基本的要点的内容，这样也将我们再次完完全全的带回到那耶稣基就是说那永远的生命，就是那起初所存的生命之道的里面。如果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段里头呢，有总共有出现了六次那个知道啊，就是知道。其实整个这个字呢，在十三节到二十一节里头呢，总共实际上是出现了七次啊。但是有六次呢，它是用的是完成时态，就是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有一次呢，它是在十六节那里，就人如看见，实际这个呢，实际上也是知道那个字，但是呢，它是用的过去时。那么这六次的知道呢，分别在一开始的十三节那里说到呢，就是说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有永生。那么十五节那里头呢，出现了两个这个已经知道。那十五节的上半部分实际上是接着十四节啊那句话说的，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他听我们一起所求的，那就讲我们所求的，就是我们若按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来听我们的。然后下半节讲到呢，就是说我们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也就知道我们所求的他必会应允，必会给我们。然后呢，就是说在十八节到十九二十节呢，这三次呢分别出现了，就是说已经知道啊，三个已经知道。那这里的内容就进入了一个更细的阶段，另外一个也是对整卷书的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回应或者是总结。然后呢，在十三节呢，他这里开头的部分他说呢，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有永生。其实在整本那个约翰一书里头，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啊，总共是这里是出现的是第四次啊。因为前三次呢，第一次呢是在一章开头的部分，就是一章第四节那里讲到那永远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啊，就说到就是我们所听见、我们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啊，我们以前是亲自经历过的、亲身经历过的。我们现在呢，又把这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啊，让我们能够进入相交，就是说让不仅把我们因着这个永远的生命，不仅把我们带入与弟兄姐妹的相交里头，更把我们带入就是说与父与子的相交里头。那里呢，在四节的末了的时候，他就说了呢，我写这些话，讲这些话写给你们，是为了让你们心喜乐充足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次出现的时候是在约翰一书，就是说二章一节那里的时候，那里呢在一，他是接着一章下半段所说到的，那里就讲到如何是在光中相交。那在光中相交啊，就是不是活在最终的。那二章一节开始的时候，他说我小子们呢，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啊，这是在光中相交，给我们避免我们进入落入黑暗之中的一个提醒。然后第三次呢，是出现在二章的二十六节里头。二章的二十六节那边，他讲到呢，他说呢，前面就讲到，就是说呢，从起初要讲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啊，传存在心里，你们必住在 指的里面，就是我们相交的过程中，我们在观的过程中，再把我们带入那一个住在主的里面的那个实际之中。然后后面呢，后来也带出了就是说遵按照恩高的教训来住在主的里面。那在26节的时候，他那里说25节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主向我们所应许的就是那永生啊，就是永远的生命，就是告诉我们主应许给我们的就是那永远的生命。然后26节他就说到了，就是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啊，就是说这是真实的，神的应许，主的应许给我们就是永生。那任何违背这一点呢，那就是出于那撒旦的，出于那个魔鬼的灵而来的，所以说要我们警醒那些引诱我们的那些人。那到了这里的时候，好像是这本书里头第四次出现，就是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那这里特指的呢，就是说你们这是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我们知道这个信奉啊，就是说我们常说的那个真正的相信啊，就是信入神儿子的名。那要我们知道是有永生啊，就是我们信入这神儿子的名的这些人啊，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有永生。这个永生呢，不仅是又真又活的，就是那起初的生命之道的那个原有的生命，那也是告诉我们这个生命将我们带入光中，将我们带入与神的相交之中。更重要的，这个永远的生命是主所应许我们的。主应许我们的只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凭着相信啊，我们就能得到。那这里的一个信呢，我们弟兄也曾经交通过，就是这个信呢，它是用了一个不定式，就说明是在人信主的那一个时刻，我们就已经承受了这永远的生命，这与主所给我们的应许有关的。因为主给了这个应许，另外一个，这里上面的一节也说到主神的儿子就是那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一信主的名的时候，我们接受了主神儿子的名的时候，神儿子的这个生命就会进到我们的里面。当然13节的时候讲的这些话，我们可以从狭义的上头来讲，就是上面五节或者4节四章三章那里接下来的说的话。但是我们也更愿意把这些话呢就是说作为这个约翰一书的所有的内容，前面所讲的话啊，都放在这里头，我觉得更合宜一点。然后呢，在第十四节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说知道我们这里有永生，然后带入我们与神的相交之中，那必然也把我们带入一个祷告的生活之中。那这样的一个祷告的生活呢，就让我们来更深的看到，他是这样说的，14节，你就是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只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啊，所说坦然无惧的心。实际上这个坦然无惧在这个整卷书里实际上也出现了啊，也出现了四次，但这四次呢，它实际上是分成两类。我们如果去看的话，一个呢是一类呢是在2章28节，还有一类是还与那个4章16、17节那里出现了一个坦然无惧。那里呢就是指的，就是说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面对那幕后的审判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但是同样的也有两次呢，就是说一次是出现在3章21节到22节与和这里的这一段，它是说到我们的祷告啊，说到我们跟神的祷告，我们接着跟神的祷告，也就是我们跟神的一个相交，我们真正的能够明白他的心意，我们能够真正的知道我们是住在他的里面，我们也真正的知道我们是按照他的旨意而行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我们里面就有一个坦然无惧的心。所以说实际上这个坦然无惧啊，一方面是指着那个勇敢，一个胆量，一个不惧怕的一个状态，那更重要的是因着我们与神相交啊，接着这个祷告，我们与神相交，我们更深的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也更有确据我们是住在神的里面而有的一个信心的根基啊。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比较，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只有有了这个根基，我们才能在这些荒谬并列的时代，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我们也能够站立得稳，也同时就是说这个确据会成为我们所站立的磐石，也是我们走在这个天路上的一条属天的力量。让我们来看 啊，那十五节呢是接着十四节来说的，因为十四节他说呢，说我们如果按照他的旨意来求什么，他就会听我们的，这是我们所得到的确据。那十五节讲呢，我们既然知道他会听我们的，那我们就更一步能够进一步能够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就无不得着。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给我们有一点其他的学习，就是关于祷告的学习，我们如何去学习我们的祷告，如何去在神的旨意之中祷告。所以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祷告的生活，神的儿女的祷告的生活都会走一段弯路，就是说由完全从自己出发的那一点的祷告祈求，慢慢慢慢的随着你那永远的生命在里面不断的长大，在你持续的住在主的里面，在你就是说不断的按照恩膏的教训而行的时候，你慢慢慢慢的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变化，就是祷告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所以说真正的祷告的生活不是我们要求我们接着祷告来要求神改变什么，乃是就是说接着祷告来让我们的自己发生改变，让我们越来越从救我的过程生命里头转入到那个属神的生命里头去啊，我觉得是这一点。然后呢就是说其实关于这个祷告的生活，就是你无论求什么他就会听我们。这里的经文呢实际上在约翰福音里头我们也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讲法，但是我觉得讲法呢都是意思都是一样的。那这里讲的就是说十四节是讲到按他的旨意所求，那如果是在这一章这卷书的一章三章二十二节的时候，就是我们那里也说到我们所求的必会得着的。那里一个什么条件呢？是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那这个呢都是在神的旨意之中。同样的就是在约翰福音里头那十五章那七节里头他也说到，就是说凡是你愿意的你祈求啊就给你们成就。那里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若常在我的里面，就是你们若常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呢也就藏在你的里面，那我们当然就会按照神的旨意去活，我们去按照神的旨意去行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包括十五十六章里头都说了一个，他就是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也必成就。就是说这个奉我的名来求什么的一个前提基础，就是在十三节里头那里所说的，我们必须信入他的名啊，信入他的名，这是我们的根基所在。那么到了十五节的时候啊，到了十六节的时候，十六节这一段呢是说了一段话，好像我们很多时候吃重点呢就是放在另外一个点上，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点好像都是并不是完完全全的那么的清晰或者说清楚，因为实在有很多的经论都争论的地方。那么我到目前为止也是没有完完全全的有一个绝对阿们的一个旨意。我在这里我之前交通两点，因为呢他这里就说到呢，就是说这里有一种不至于死的罪，一个呢是有至于死的罪。其实这句话来说呢，我看了几段经文的不同的译本的时候，我都发现这两句话有的人可以有的时候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说是相关的上下文的，就是说有同样的一个主词在那个地方呢。那有的时候呢好像就是有点不是太一致的地方。我想这里说的呢，他说呢实际上这里头是有两个，这句话里头有两个独立的分句在这里头。他说上半节是这样说的，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啊，神就必将生命赐给他。那这句话是比较明显的，因为前面是讲了一个如果，就是有一个条件在这个里头，那下面带出的结论呢或者是要求呢，就是应该为他祈求，为谁祈求，为这位弟兄祈求。那他说这个弟兄呢是因为什么呢？他是犯了不至于死的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里犯不至于死的罪的这个人是我们的弟兄，就是说有这个神的生命是在里头的。那问题是下半节的时候他是说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所以说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两点，一个呢就是说他这半段的他一个主语呢他是那个罪， 就至于死的罪。他说的祈求呢，他是说为那罪啊，为那罪，不是说没有感觉到，就是有那个为那个人的那个感觉。而且这两个祈求呢，在文字上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大比的译本的时候，我们也能看得出来，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前面的一个祈求就是 ask， 就是要祈求；后面的呢，就是 make 一个要求 ，make 一个询问的那个字的一个感觉在这个里头。所以说这里呢，就也就是我觉得也是引起一些纷争的地方，就是你如果是把那个理解成这个不至于死的罪犯，不至于死的罪犯，不至于死的罪的那些人，是把他是看作成就是上文所讲的弟兄呢，还是看作成在整篇这个以这个这卷书里头的那些假弟兄呢，或者是假教师呢？那这样就会引起一些不同的看法。当然，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我们觉得这个整本圣经里头关于这个死的这个罪啊，死的字啊，有三个死啊。一个呢，就是说代表我们肉体的，我们身体的死；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灵命的死，就是我们最初出现的我们的始祖亚当吃了那个不该吃的果子以后，他的灵命就死了，就跟神的交通已经断绝了。然后最后一个死呢，就是说是指着那个永死，就是永远的死，永远的刑罚，或者说第二次的死，那是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说我们如果按照这个十六节的这个段落，就是上下文，我们如果把这个犯罪的人呢，犯就是这个弟兄他有犯了不至于死的罪，我们就当为他祈求。但是如果呢，这个弟兄呢是犯了至于死的罪的话呢，我们他就说呢，我不说当为这罪啊去祈求，就是说没有说一定要去祈求，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呢，这个死呢应该就是说指那个身体的死比较合宜一点。因为呢，如果这样的话，如果把这个指为身体的死的话，那至于死的罪呢，就是说按照地上的法律来犯来说的话，它是单判死刑的罪。那比如说像我们那个旧约律法里头也有这样的，有些他就是说有故意犯的罪，有些是误犯的罪。那故意犯的罪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话，杀人的话或者什么的话，那他就必须是当死的。那就这样，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那好像我们这里来看呢，这个罪呢，或他们犯的这个罪呢，所产生的这个罪的行为呢，是按照那个犯罪的严重程度来分的啊。也就是说我们世界上的法庭上所说的，有些就是轻罪判较小的刑罚，那重罪判重比较重的刑罚，那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另外一个呢，如果说这里就是说不认为这个至于死的罪，他是这样来说，就是说如果看见了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那下面就接着立起一句，当然也有还有一种是至于死的罪。那就不一定那个主语就是弟兄，如果不是弟兄的话，那我们就是可以去认为，就是说那本身原来就是在黑暗之中的那些人，比如说这里前面也就讲到了，他们仍然是在黑暗之中啊，或者他们玩梗啊，或者说他们故意亵渎圣灵啊，欺哄圣灵啊，那些人本身就没有得救的，那么他们所面临的刑罚就是灵命的死。本身他就是灵命就是死的，然后他最终所落到的一个结果呢，也当然就是说进入那永远的火湖之中。所以说我觉得这里的好像还不，因为我实在这段结构我是不是能够太完全的能够理解他。如果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弟兄交通的时候是把这个弟兄这个上下文是放在一起来看的，那我这样一起看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就是前面的关于肉体的死比较合宜一点。另外一个呢，关于选择后面一点呢，还有一点理由呢，他们就是觉得呢，这个十六节的上半节他说，一个呢你当为他祈求，另外一个呢神呢就会把生命赐给他。那这里用的生命呢是比较明确的，因为新约的圣经里头的生命是有两个字，一个是指经常被翻译成性命，就是魂的生命，那一个呢是 翻译成永远的生命，那就是属灵的生命。那他们就说呢，这个属灵的生命呢，跟这个死呢，跟属灵的生命相对应，那也就是应该把这个死呢看成属灵的死啊。那他是支持后面一种讲法的。那说，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说好像既然神没有在我们这里告诉我们，明确的告诉我们，就是说什么是不至于死的罪，或者什么是至于死的罪，那我觉得好像也就没有必要再刻意的去区分，画出一些种类出来，这不是神所要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所以说也我个人也觉得好像这句话也就是说，你不但在为这罪再去求什么，再去要求什么了，就是我们在这个罪的这个含义上好像就是到这一点就可以停止了。我个人感觉好像就是这样。但是在这里看到的，因为呢十六节讲的是，我们又看见弟兄们所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他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那这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在对待我们的弟兄的过程之中，我们在我们的祷告的生活之中，我们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生活。一个呢，就是我们除了按照神的旨意，我们为着教会的建造，为着教会的建造来向神有所求有所要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要兼顾我们的弟兄，就是我们弟兄是我们身体之中的一个肢体啊。就是说当我们真正的如果已经看到了弟兄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可能把他绊倒的地方，可能让他觉得亏损的地方，我们要及时的提醒，我们要及时的为他祷代求代祷。我觉得呢，就是说在代求代祷过程之中，也是我们无论是个人的生活祷告生活，还是教会的这种团体的祷告生活中，我觉得都是占着一个比较重要的成分。我个人自己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做的还是比较差的。另外一个呢，这个十六节的这个代求啊，代求的祷告啊，实际上它也是接着十四节那下来的。因为呢，我们为弟兄到祈求代求的话，实际上也是按照神的旨意求。那神也给了我们的这样的应许，所以我们就应当有这样一个坦然的无惧的心，我们来为我们的弟兄去代求。那我们也相信这是神符合神旨意的，因为神不愿意一个人就这样低落下去啊。我觉得是这一点。然后呢，十七节呢就讲到，凡不义的事都是罪。那一节呢，我们就想起我们在三章四节里头也讲了一个罪，讲了一个对，好像是对罪的一个定义，他就是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啊就是罪。那当然，我个人感觉到呢，这十七节的这个定义呢，比那个定义呢更广泛了，也更进一步更广泛，或者呢就是说把这个罪的这个定义呢把我们带回了这个字本身的含义之中。凡不义的罪，就是没有达到神公义标准的那些行为那些事情。那也按照神的定义的话，神所要达到的神的自己的那个公义的那个标准的话，就是那个靶子的那个靶心。我们在实际过程中，我们如果做不到的话，我们达不到这个靶心的话，我们都是罪。而且呢，这个呢也让我们看到，回顾到前面他所讲到的那义者，或者说后面也曾经讲到的那些，就凡从神生的就必定是行义的，凡不行义的就不是从神生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说不义，义跟义的行为或者义，实际上是跟神跟那生命是有关系的，因为那生命的本身就是义的，那不义的就是罪。所以说凡是犯罪的，就是偏离了神的那个标准，或者说偏离了我们里面那个永远生命的对我们的引领，或者说呢偏离了那个恩高的教训在我们里面的提醒。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虽然呢下面也讲到，就是说神的宝血会涂抹这种罪，或者神也会保守这些，但是对于我们个人的生命的成长过程之中，毕竟是一种亏损啊。所以说呢，一方面我们自己要警醒，不要犯这些重蹈这些覆辙，另外一个呢，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弟兄肢体来提醒，我们为他 带球带到。那十八呢，十八到十九到二十节，这里有三个明确的是我们的知道，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已经知道呢，这里呢实际上有些呢跟前面的一些话语实际上都是对应的，或者说再次归结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已经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无法害他啊，因为这个生命是在这个里头。那当然十八节里头的我的那个中间的一句我更喜欢，就是说我们中文译本里有些有个小字在那边翻译挂号出来的，他说呢是有些古卷是这样说的，就是说那从神生的必保护他啊，那个呢就是讲的，就是说就是神的儿子，那从神生的必保守他。那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说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提醒，在保守我们。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我们有一位神的儿子在天上也一直的在保守我们，所以因着我们神儿子的得胜，这个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就是那恶者就无法害他。那无法害他的就是说根本连摸他都碰他都碰他不着的啊，伤害性的碰他都碰他不着的。然后十九节的说了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就告诉我们我们是属神的，那我们就不是属于那恶者的，这是另外一点。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知道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那我们也不是属于那世界的，因为我们是属神的，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之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那凭着什么胜呢？那就是前面所说的，就是那个信心，就是我们因着信入那神儿子的名啊，能够说到的。那二十节呢，我觉得更确切的就是回到这个本卷书的那个起点部分，他说呢，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我们知道这神的儿子就是那起初永远的生命，那也这个起初永远的生命就是正如他在一章一节里头说到的，他说我们所听见，我们所看见过，我们并且亲眼看过，我们并且是亲手摸过的，那这是一个确据，在这个里头他已经来了，他来了给我们做成了一切，他因着也因着他为我们所做成的一切，他让我们里面有了这永远的生命。而且呢他说呢，并且将智慧赐给我们，这个智慧实际上更好一点的还就是不是一般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智慧，比较合一点的就是那个悟性，那就是知道，就是 understand， 就是认识，他把这种认识他的能力赐给我们。那我们在以弗所书里我们就看到我们怎么保罗向神所祈求的一个，就让我们真的知道他呢，就是说要把我们心里的眼睛给打开，要赐下那赐人智慧有启示的灵，让我们真实的认识到他。而且这个那一位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是每日每时每刻可以经历到的，我们可以梦到面对的，我们也可以摸着他的那一位，这就是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呢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他儿子耶稣的基督的里面，这就是真神，这也是永生。那这个不仅回应这个约翰一书的开始的部分，实际上我们要是回过头来再去看的话，也就是真正的回应到约翰福音一章那里的部分，那个道就是神啊，就是神。然后最后一节呢，是二十一节呢，是给了我们一个提醒。他在讲了这么多的缺据提醒给了我们，他也说了这些缺据是我们是确确实实所经历到的，而且呢也是实实在在的，是我们可以去凭着住在神的里面去支取去享用的。当然神的儿子也在天上来保守我们，但是即使完完全全做到这一步，他对我们同样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这里还要有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说你们要自守，远离偶像啊。我们从中文里头来看，好像这是两个动词在这里，实际上这里是一个动词，而且是用的命令语气，就是 keep。又看英文的话，就看得很明显，就是说你要持守，保持在一种状态之中。这个什么状态呢？就是远离那些众偶像的那些状态之中。那什么是偶像呢？从广义上来讲， 那就是一切与神无关的，或者说一切能够替代神的，在你心目中替代神的那些东西都是偶像。那所以说你要保守你，或者说你要持守你的自己，要这样一个远离这些众偶像的状态之中，那只有一点，因为众偶像这里是个复数，就是众偶像的事情很多，但是你真正的离开这些众偶像的状态只有一种状态，那就是我们在这里福音约翰一书反复提到的可以用多种的话来说，住在主里头，按照恩膏的教训去行在这个生命的里头持守这个生命住在光中保持在神的与神的相交之中只有这一点，或者说到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住在神的儿子的里面一切离开了神的儿子的自己的话，那我们就不能持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中。而且这里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已经站在这样的一个地位之上，那现在问题我们要持守。我们为什么能够站到这个地位上，不是我们靠着自己，乃是靠着神的儿子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正如哥罗西书里头所说的，就是我们把我们从那黑暗的状态进入他爱子的国度之中，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下面我们就要持守我觉得是这点，我先交通队。
读到5章后面部分还是那个感觉约翰一书一开始最开始的时候把那个概要出来了，到5章我想结束的时候应该把它带到这个目的的里面。我觉得5章目的，一个是从消极的角度来说其实前面就有了，你胜过世界也好，胜过罪也好，胜过恶者也好，我想的是消极的一面，胜过这一切凭什么从神生，就是有神的生命。那么另外一个是从积极的，从正面的角度达到的目的，我想就是20节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一直到我们也住在那真实的里面，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这是永生。那我想这一章中确实出现了很多的知道，当然神要我们知道肯定不光是道理上知识上，但是还是我想说20节的那个认识，我们通常说的知道，那个的认识才是真正的真正里面的知道。那也就回应我想约翰一书一章最开始讲生命怎么讲到神的儿子，讲到那个生命，最后带来什么？最后带来交通。我想交通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像最后如果从20节中你会看见这个的认识，这个是在交通的里面，实在已经有点像约翰福音17章那个祷告父跟神的一，我们在他里面的一，也就是神的成为完全成为我们的享用里面有这样一个目的。那么我想这是相交的一个目的，就是或者说我们基督在他里有份，就他的那个完全成为我们的。那么当然另外一个从相交的角度说12、13节那里面是11、12、13节，就包括上次的结尾和今天开始讲到这个生命，就像约翰一书一开始有了生命怎么样，有了生命进入实际的交通，最后的一个结局是完全的有份，完全的达到交通。那我想14、15节是确实我觉得里面当然有属灵的操练在里面，但我也是比较阿闷这一段实际就前面有了生命，生命之后怎么样？生命是有了交通，所以我想，就好像第5章那条线，由着见证，由着神做的见证，把我们带进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因此我们就有了生命，有了生命，我们带进交通，有了生命，我们消极的胜过一切负面的，积极的，最后带进跟神完全的一的里面，那么我想。因为14节它其实前面有个因为，应该说有个因为吧，因为就是说跟13节连接起来，知道里面有永生，因为怎么样算，或者说是有一个连接起来的，那就后面跟前面有关，有了生命带进交通。我想可能有两个意思，一个我自己觉得，一个就是说14节说我们做他旨意求什么这是我们坦然无惧的心知道他一切所求都答应我们。我想一个当然在我们 祷告的中间，当然我们也常常说向着旨意，神的旨意求才有。但我想另外一点，这就衡量这个生命是不是进入真正的交通的一个一块试金石，也就是说你真的是住在主里面，真的这个生命是在生命的里面，那么我们的求是应该求到的。如果你得不到，如果你得不到，说明你没有在生命的，没有在住在主里那个时期的里面。那么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当讲到接下来求祈求求，马上就讲到为弟兄求，我里面觉得好像里面一个的重点还是讲我们所祷告所交通的目的，关键是什么？目的还是从神支取生命，神必将生命赐给他。当然我们具体当然是自己死的这样，不自己死的这样，我们有交通，但我觉得里面我比较看重的去神必将生命赐给他。那也就是说祷告跟神交通也好，祷告也好，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最终的目的是显明生命怎么胜过死亡，怎么从神那边支取神的无穷的生命，最后把死亡被消除掉。那么我个人是比较觉得至于死的罪不至于死的罪，都是讲弟兄讲的。虽然说神必将生命赐给他，那个生命是指永远的生命，但是我想这是放在一个生命的原则里，这不是指对不信的人给他，让他得到永生永远的那个生命属神神儿子的生命。因为他已经讲了，这我想这前后都是讲应该是在同一个范围里讲，犯了不至于的死罪也好，至于死的罪也好，十七节说有不至于死的罪，我想既然上下文放在一起，我想应该是指同一个范围里的事。所以我想那个生命前面很清楚，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这句话连下去了，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是弟兄了，当然是已经是得救的，那是当然是在弟兄的这个范围里交通。所以这个生命即使是指永远的生命，我想这当然不是指得救的问题，其实生命只有一种，我想从本质来说，生命就是真正的生命，其他的生命是影子，真正的生命是二次生命。所以这里面还是带出祷告最后是带出让生命显出来吞灭死亡。那么这个弟兄，我想至于水不至于死的罪，那从具体来说，我想比较应该注重在身体的上面。地上的你杀了一个人是弟兄，你还得判死刑也好。就像过去弟兄们在，我记得在这一节上常常用到圣经中好多的在伯饼的聚会中，有些人睡了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怎么死了，然后以色列人是怎么没有在倒闭在旷野了。我想这是在一个同一个原则的中，我想这个不是指永远沉沦，我想是进入那个的死亡，那我想还是生命吞灭死亡的这个原则。那么后面我觉得十九到二十节是讲到正面的一个的结果，特别二十节正面一个结果。那我想这里还是回到约翰一书，他当初的背景当然是别人否认掉了神的儿子。那么这里他特别讲的，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或者悟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真实的。我想这个认识不光是外面的认识，这个认识就是我们所一般所说的真知道的那个的认识。大多数这里面讲的知道不是这个词，只有这个知道是真知道，真正的经历中的或者对应旧约中同房那个事。那我想这里面就显出了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基督是与父原为一，那么而且是只有基督把我们能够带进神的目的的里面，带进那个彼此完全的在一的里面。那么这在一的里面，那里还是提到这个关键点在哪里，关键点就是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这件事。所以最后还是回到神所要高举的是基督，但是基督把我们带到神的目的，然后这个途径是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就像前面也讲，生命不是个东西，生命是基督的是基督的自己。那么这里就是说回应到主说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主是唯一的道路，他来了才能够怎么样，他来了是把我们带进真理的中间，就是把我们带进真实的中间，就是宇宙中只有那一位是真实的，只有借着主我们才知道什么真实，什么是虚空。那么反过来他说远避偶像，我觉得我们当然注意说偶像不是指旧约中看得见拜的那些东西，那我想这里的偶像就是一切的 可以说基督以外都是偶像，或者是就是因为我想这偶像是针对于什么的反面，我想知道这是真神也是永生。那我想这到底什么意思，我想弟兄们都有很多的讲究。那我想就是说，我想这里是把基督跟神是一，基督就是生命，这三件事情这是放在一起的里面。那也就是说偶像的反面就是一切的跟真实作对的虚谎的是偶像，在永远的生命之外，在神儿子的生命之外的东西都是偶像，所以大凡偶像都不是虚妄的，就是跟永远生命攀不上关系的。那我想这个大概是有点这样的感觉。
我想最后这一段从十二节到21节这里是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呢也是呼应约翰一书的前面那个开头的就是这个源头，这个原有的生命。我想在这里就是说我想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很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就是给我们看到神儿子就是这件宝贝的事情，就是说到这个生命的这个源头，就是因着他的儿子就把这个生命给我们这件事情。所以我想呢在约翰老约翰写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我想也是要让我们想到那个时候教会的那个光景就是那个教会已经从开始就是已经是第一世纪末了，就是教会开始的就是离开那个起初，是为什么那个约翰他写这卷书的。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一个结尾，也是要把我们带回到就是说对神儿子这件事情的一个持守，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慢慢就是用别的事情来代替神的儿子这件的事情。因为你从这一段的里面呢，你都看到就是说都是说到这个知道都是真的，知道是有经历，然后呢那个真实都就是说到这些真的真的事情，就是说明那个时候有很多假的假冒的事情。然后呢这些的假冒的事情呢也不是说就是让人觉得是很容易能够把它分别出来。所以呢在约翰他心里有一个负担，就是要把那个真实的就是说神的儿子这个主题就再一次在总结那边在呼应在前面，就是要我们看到这个生命是跟神的儿子还是连接起来的。还有就是说我们要追求就是要认识这个真实的，不是关于他的事情，不是关于基督的事情，乃是我们要需要来认识那位真实，就好像二十节那边提到就是说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所以呢这里的不断的来把我们带到这位真实的里面神儿子，就是唯有神的儿子才能把我们带到那个完全，也因着这位神的儿子叫我们能够对这个这里也提到罪的事情，当然这里是为弟兄祈求就是或者是说在下面17、18节那边提到，就是提到罪，还有从神生的就不继续在犯罪的里面。所以在这里就是给我们看到那个当我们 真实来认识啊，这位啊，真知道这位真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与罪有分别，然后呢，也能够与世界有分别。比如说在十九节那边，全世界都握在了恶者的手下，这个啊，仇敌撒旦，这个世界要把我们从啊，我们与神的那个交通那个关系里面把我们带离开，这个也是当时那些的异端呢、啊。这些的勒斯底派，这些自卫派，也是他们的目的了，就是啊、就是把我们啊、把我们啊、神的儿子，我们所信的那位神的儿子，就是把他的地位啊、就是从我们的心目中把他啊、挪开，或者是呢把他降低啊、这个就是他们啊、异端的目的。所以呢，我想在最后这一段里面呢，约翰。又把我们带回到这位真实的里面，所以在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弟兄说这个持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就是他这里说到就是保守自己，还有了你们要自守，然后远避偶像，就是说我们就是主给我们的，就是这位主，我们必须要持守啊，到底啊，远避偶像，就是有任何的事情把我们啊这位主的地位有任何的降低改变啊，这些的东西我们都应该把它远离这些事情，然后我们不足的来持守啊。这位神的儿子就是我们追求的中心，也是这位神的儿子叫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也因着恩高的在我们里面的提醒我们，也不足的叫我们实在是相信我们是从他生的。我们是本于他，依靠他，然后归于他，我们就是能够完完全全的来到神的面前，也叫神的那个旨意能够完成啊。所以我想在阶段的里面呢就是说让我们更具体来看到这个主题，就是这个生命的源头就是神的儿子，就是我们如何来追求，来认识，来住在他的里面，然后呢到有一天呢，我们是完完全全的来就好像第二章所说的，当我们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必要向他这个关键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持守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这一章末了圣灵借着约翰讲的一段话，刚才弟兄也提到了，差不多总结他这一卷书里面那个最中心的最主要的那个领会，就当然就回到第一章那里讲到那个从远处生命之道，所以在这里又再提到生命的事情。但是你有没有留意到了这里末了这一段话，有两他提出有两件事情好像跟那个主题主流配不上。他在讲到如果弟兄犯罪怎么样，然后最后提到偶像，讲到生命要在生命里面成长，要在生命里面在光中与圣徒们相交，最大的那个阻挡就是罪。所以第一章就讲到如果你自己犯，他说如果有我们说自己无罪，那是祭祭，那你就 说啊，你把神算是啊说谎的，没有人可以说自己没有犯罪，但是你自己犯罪怎么样？第一章就讲到你要认罪啊。那么他这里讲到弟兄犯罪怎么了？弟兄犯罪也是在生命里边，那个香蕉也是接断了，就没办法，这没办法可以在生命里边有交通。那么怎么样处理呢？在这里就提到，所以讲到在第一章里面所说的，我们原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跟圣徒们大家交通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处理罪的问题。那这个我刚才大家都这一点要交通很多。我注意的就是第二件末了那一句。每一次我念到约翰一书，我就觉得他这样结束这卷书好像很突然，很不合逻辑一件很正面的。当然因为对最后他讲到这神是真实的也是永生，就是在耶稣基督都是讲到正面的，那我们所信奉的那位神，所以偶像跟神是对立的，这个不错。但是很奇怪的，因为他一切都没有讲偶像的事情。当然在哥林多后书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受那个罗马是一个多神教的一个国家，他们强权希腊的文化，希腊的是多神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保罗就说基督跟比利有什么相通呢？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同呢？什么很明显的叫我们在主里面的人在这一方面聚首，就是这里提到了。所以不光是远离这个是叫消极的，还有聚首自己保守自己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不错，保罗提过，但是约翰那个约翰福音也好，约翰一二三书也好，都没有在这一方面他讲过什么话，忽然间就冒出这一句话我觉得刚才讲到所谓偶像，那个不光是要我们减低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地位，也不是完全那个与神对立的。什么我们常常所领会的，凡事不管是人，不管是事，不管是物，人事物哪一样东西在你里边代替了你应该让他居首位的基督的地位的，那一切都是偶像。你知道那个时候信约的时候不用提教会，他们会认定一定要离开完全与偶像有关系的东西，就是普通的他们的法利赛人呢，那犹太教的人，他们在你留意他们被掳，当然是很悲惨的事。但是我自己有这个领会，他们被掳最的一个好处，就是脱离了偶像。在旧约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拜巴利啦什么啦，把外邦人的偶像都带进来，结果就叫他们离弃耶和华了，你知道这个事情。但是那在巴比伦70年，巴比伦也是一个多神教的，他们也没有带把那个巴比伦的宗教带回来。他们被掳以后回到耶路撒冷，你看他们没有把那些偶像带回来的，没有的，犹太教没有主责备他们的 那个不对的地方，也从来没有说他们拜偶像，他只有说你法利赛人呢，什么假冒伪善了，什么哪一类的，但是没有。所以这里我想，他不是明明的讲什么那些偶像，是刚才我讲的那个有什么东西在你里面啊、代替了。你现在所认识的这个真神，这个神的儿子，所以这一句话，你看也是从小子们呢哪里开始讲的，孩子们呢，上面他一讲到好像心里边有很重的话，他就加这一句了，啊，孩子们呢，要他们提醒，所以很奇怪，整本书信就用这一句话啊来结束。我以前啊念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觉得很难明白，后来我慢慢的领会。真的，你讲到你看前面所讲的说很宝贝的那个交通那些话，神是光，神是爱，什么神，这一切。约翰都在很丰富的那个生命里面很丰富的流出来这样讲，但是他觉得最危险的就是你知道这一些都宝贝，但是会不会有其他的什么东西在你里面代替了那个你应该让他居首位的那一位神的儿子啊，这个很大的危险。那么你不管你认识多少，就差不多前功尽废了所以保罗讲得很明白的，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交呢？我自己是这样领会。当然约翰最后那一段时间他的教会的服事都是集中在小亚细亚哪一带，哪一带都是外邦人的地方，也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所以可能那里也有那个希腊文化里边的那个多神的那个风气会有，所以可能也是针对这样叫。约翰提醒他们，但是我还是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对全教会，对我们每一个，我们你宝贝在光明当中与神相交吗？与弟兄们相交吗？要紧的很大的一个危险啊，就是偶像。当然这个他上面罪也有关系了，你里面有一个东西占了基督在你里面的那个地位，什么都谈不上。所以我觉得这句话不是忽然间冒出来的一句话，约翰心里面真的想到，哎呀，一定不能跟偶像拉上什么关系，你远避他最好，拉大那个距离，什么都要聚首。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很要紧的一句话，很精的把约翰的提醒教会的那个话都凝聚在那里。
读到了约翰一书最末了的时候，主接着约翰说了一些非常非常重的事情在那里，虽然话语是很短，但是那个内容却是非常的高。我们上一次读第五章的头一半，我们停在11节，11节那里就是说，神这见证是神赐给我们永生， 这永生就这生命是在他儿子里面，我们就停在那里。那为什么我们起初我们安排交通的时候到这里为止呢？如果我们继续往前去的话还是可以交通，但是我们特别安排停在这里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意思在那里。那个意思就是很清楚的在那里给我们确定生命的依据，而不是说很多的道理。当然关乎这一个生命的道理有许多，神说了很多的话，但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一个什么事情呢？你凭什么得生命？感谢我们的神，他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在第五章里边说到神用三件事情来印证他的儿子。那印证他的儿子是什么呢？印证他的儿子就是生命。那所以十一节的时候，神赐给他们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就是在他儿子里面。好了，那引到十二节的时候就介绍了今天我们开始交通的了。这一句话就非常明确的指出了，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么我们常常说这个人他有没有生，究竟有没有生命，你根据什么说他有没有生命？主的话在这里就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人有没有生命不在乎他知道生命的事有多少，用通俗的话来讲，不在乎他在神学的道理上有多少的明白的，多少的知道，有多少的透彻的领会。问题不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他跟神儿子的关系准确不准确，正常不正常。如果没有神的儿子，你再高的神学的道理也没有叫人得着生命。而现在许许多多人很一般了，是一般在基督教里面，好多人不自觉的有一个错觉在那里，以为去要认识神就必须要从神学的理论上面来入手。但是神的话从来没有给我们看到这样，神的话从来都是给我们看到你要认识基督。你要认识基督怎么去认识？你从神的话语里头直接去认识。我们觉得非常宝贝的就是在这里，当你认识神的儿子的时候，不管你对神儿子的认识有多深有多透彻，甚至是有多少的经历神的儿子，他只是说你只要认识神的儿子你就有永生。所以回头来看我们这些人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得救的呢？从来没有人说，哎呀，看他信主信了多久，一年两年，那最低限度有这样的时间，那他的得救才有点把握。那弟兄姊妹们，这个话是非常不准确的。我们真实的能进到神的救恩里头，或者说我们真实的接受神儿子的生命， 就在你认识神的儿子而接受他是神的儿子那一刻，整个生命的问题就有了基础的解决。不过弟兄姊妹听清楚，是基础的解决，不是说生命的问的这一个事情有了完全的解决，不是基础的解决，你就有了生命了。那你有了生命的时候，倒过来怎么说呢？你也就成了神的儿子了。那是回应上第三章里边的那个话。但是第五章这里一提到神儿子的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个是总结的一个开头。然后我们就看到圣灵借着约翰在这里把话继续往前说了，他就说出什么呢？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那确定了上面的那一句话，上面那一句话是说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他现在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生命。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接上去你看到一句话很有意思的，如果我们不是能在圣灵的光照的底下去领会，我们好像觉得你确定我们是在有生命，跟接上来的十四节的那个话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如果你说它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话，那我们又糊涂了。糊涂在什么地方呢？你说我们信主信了好多年了，但是我们在神面前也不住的上神有所求有所要了，但是神好像很注视很多的时间没有照我的祈求来应允。因为我们不是常常听到一些神的儿女们有这样的抱怨吗？我们感谢神，如果我们能领会这件事情，我们就看到这里约翰接上去说的那句话跟上面所说的叫你们知道自己有生命有什么关联。感谢神，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能常常的蒙应允，就和这一个生命发生了关系。但是发生关系的那一个情形呢，就不是停留在那个基础的生命，而是说到这个生命的成长。那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实际的经历上面，我们也能领会这一个。你才信主的时候，你信主，你在主面前有所求，常常神很体恤我们。初心的弟兄姊妹们上神有所求有所要的时候呢，神的应允好像是很快，但是慢慢的呢，你就发觉怎么以前神还听我祷告，现在我祷告的时候神好像没听见。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起初我们才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围绕着我们自己所想的，但是 就不会太过分。我们会感谢主，因为他把恩典赐给我们。我们会仰望主，主啊，你既救了我，你也救我家里的人，你也救我所熟悉、很熟悉的那些朋友，让他们也能来信主。那弟兄姊妹们，这样的祷告神听不听呢？当然听。但是慢慢我们所求的呢，就从这些事情就扩充到我们自己的需要了。一碰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好多时候就看到主就没有照着我们所求的给我们有响应，那我们就疑惑了，又说神是听祷告的神，怎么到现在神好像都不听我祷告了？那我们读到约翰一书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问题来了。是有神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我们要是有了神，我们有了神儿子的人，我们自己是非常有把握的知道自己有永生，因为约翰也在这里就说出这些话来，说这些话就印证你们已经得着生命。约翰在这在十三节和十四节当中隐藏了一句话没有说出来，那句什么话呢？那句话就是说，你们的生命必须要成长。那如果我们看到它隐藏在这里面的这一个意思，你读到十四节的时候，你就一点难处都没有。我们生命慢慢慢慢的成长了，成长到一个地步，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所求的不再为自己，我们所求的就是会围绕着神的旨意了。所以十四节在那里说，我们若照神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感谢主，在这里就引出了那个生命成长的事情。成长到一个地步，不仅是神听我们的祷告，并且我们在神的面前被带到一个地步，真的是安息的。所以下文就说到，我们向他所存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那这个生命成长的光景，出现的弟兄姊妹们，有些时候呢，还会自己恐吓自己。当然也有一，也不一定是自己恐吓自己，但是很容易会招惹到一些受攻击的光景。常常你会好像给鬼魔，或者是给撒旦，或是给撒旦的差役，给我们有许多的麻烦。我们也常听到一些初信主的弟兄姊妹们把家里头的偶像拿掉的时候呢，哎呀，晚上睡觉好像就有些什么不安宁的事物发生。挣扎过来一看，你是说做梦，他也不好像不是做梦，你说不是做梦，他又好像是做梦啊，就是有些古里古怪的东西来骚扰。但是我们感谢神，慢慢慢慢生命成长的时候呢，这些事物就停止了。就算不停止，你也不对它有恐惧了。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懂得奉主的名来拒绝他了，那你又就释放了。那这些都是我们属灵经历上面所走过的事情了。那是从这些事上面你就看到了， 当我们有了神儿子的生命，我们生命就必须跟着要成长，成长到一个地步，我们是活在神的旨意里。然后就带出十五节，就是我们向他所求的无不得着，感谢主。这个是一个生命成长的人在神面前那个祷告的那个实际。不过在约翰一书里头不是在特别讲这些问题，不过只是提到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实际的光景。但是问题又来了，当你一提到你所求的上神无所得着的话，就引出十六节那一句话，刚才弟兄们在交通里面都提到了，地球底下发生提到这个话的时候，有些时候也是会真的是引起我们的一些困扰。但是我们感谢神，如果我们把里面的字句抓得紧的话呢，那我们受的骚扰会少一些。我们肯定这一个代求的对象是弟兄，那因此就没有得生命的问题，而是生命是活的还是沉睡的，是这个问题。所以那个死也就给我们有一个明确的认定。但是这里也同样的可以借用出来说到一些生死的那个问题，身体的那个生死的问题。不过我们是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基本上我们要看到这个是说到他们属灵的死。原则上你可以使用到身体上的死。那么我们留意到有一些罪是在属灵上面是把人引进死亡里的，那因此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有意思。当我们看到生命记的五记的时候，你看到对付罪是有两种方法，一个是赎罪祭，一个是赎愆祭。那什么叫做赎罪祭呢？严格说起来，赎罪祭如果从那个实际情形来说，就是要叫你死的罪。因此你看看那里什么就说到了，什么是赎罪祭呢？什么人要献赎罪祭呢？祭司了，君王了，他们做了一些事情叫全个以色列都陷到罪里的，这是该死的罪了。祭司这样犯罪也是这样啊，个别人也是在同样的情形的里上。你看到以色列进迦南的时候，亚干偷偷的流散了耶利哥城的神所要消灭的物，那结果就引出了整个以色列在敌人的面前逃跑，那就是该死的罪。但是另外一个叫做赎愆祭， 那赎愆祭当然我们从字面上面来看就看到这是日常生活里头的罪，一些生活上头一些活得不太准确的罪，跟上头赎罪祭呢是得罪神的罪，直接的得罪神的罪。很显然从这两个罪里，就从这两种罪的里面，我们就看到神就用两种方法去处理。赎罪祭在人看来是比较轻微一点的罪，赎罪祭是在人眼中看为是比较严肃的罪，赎愆祭是人家看为比较轻微一点的小儿科的是那个事情。但是感谢神，神给我们看到一个问题，那一个问题就是说不义的事情就是罪，对罪的那个界限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限在那里，但是在处理罪的问题上面我们是有一些区别在那里，所以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有人犯了不治一死的罪呢，有犯了不治一死的罪啊，就当为他祈求。留意了，神必将生命赐给他，那释放他了。但是接上来那句话呢，就好像又矛盾了。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弟兄姊妹看到那个分别的地方没有？上面说的是那个犯罪的弟兄，底下所说的是他所犯的罪的本身。那个意思是什么呢？你上神有所求，但是不是求神从那个罪的那个层次的里面出来，而是说你求他，你让他从这个罪的那个悔改的里面重新站起来。如果在罪里面不悔改，他没有就不可能会得着释放的。不，因此是要他从那个罪的本身来解决，要很清楚的要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神把他自己的话是说的那么的清楚，罪的界限很清楚的要划定。你体贴是体贴那个人，但是你不是体贴那个人连他所犯的罪也就轻轻的带过。那这几天如果你看报纸，你看到台湾有个大新闻，你就看到这些问题在人的中间是常常会出现的。但是在神的面前，神就不允许这些事情在神儿女中间出现。你可以体贴那个弟兄的软弱，但是你不能因着体贴弟兄的软弱而轻轻的把那个罪就带过了。因为在神的眼中，一切不义的事都是罪。当然罪就有可能制造我们的灵里头死亡的罪，那有些还不知自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刚才顾斌特别提到那个哥林多教会里面在薄饼的事上的他们的不准确，结果呢神就叫许他们中间有的人病了，甚至死的也不少。 这个在这里我们看到有点接近了，稍微给我们领会到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里头，我们所遇到的一些个事情，我们怎么来处理它，来维持我们生命的成长。那么所以接下去他就再清楚很肯定，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当然生命是不会犯罪，如果我们真实的认识我们已经是从神从神生的，他会发出一个功用，叫我们会来保守着我们自己，持守着我们自己在神的喜悦里。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当我们能持守自己在主的生命的约束的里头，那恶者也就没有破口来对付他。我们感谢主，所以他就说的那恶者无法害他。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但是呢他立刻又再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从上头所说的事情就带出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认定，我们是属神的，但是呢我们所停留的那个世界呢是属魔鬼的。警戒上面的很清楚的划分，那也就是说我们在生命成长的过程的里头，我们一面是向着神来往前，但是呢在这个地上掌权的魔鬼呢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骚扰我们，叫我们不能向着神往前。但是感谢主，约翰给我们提这个事情不是只提这两件事，我们常常会看到这两件事情就停下来了，但是约翰的话并没有在这两件事情上停下来，他接上去就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了，且将智慧赐给我们，因为生命在我，他就成了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个生命就给我们有属灵的认识，使我们认识那个真实的，也知道整个我们在这个真实里面的那个是什么呢？我们是在主里面，是在神儿子的里面。回过头来看，认识神的，你有神，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在整个的过程的里头，你可以翻翻覆覆的碰到我们上上下下的光景，但是有一个事实乃是主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的，我们是有生命的，但是我们是活在撒旦所辖管的那个世界的里头，那因此我们会有许许多多的骚扰，但是感谢主，尽管那里有各种各样的骚扰，但是我们的主已经来了。弟兄姊妹要注意，已经这两个字是已经来了，不是说主将来要来，主将来当然是要来，但是现在所说的是主已经来过了，他来并且因着他的来过 他所经历过的事情，他的死而复活，而打开那个路，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去认识他，他也就把那个属灵天的智慧赐给我们了。那就引出一个什么事情呢？从正面来说，我们知道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是底下所说的，我们认识那真实的。从另一面来说呢，也就说出了撒旦的搞扰不能发生什么功用作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因为他借着约翰是用那么简单的话，就把我们整个属灵的形属灵的那个经历的形成指明出来了。那因此我就特别想和弟兄姊妹提，这里有几个字，刚才顾斌弟兄也特别提了，但是我就把他提到一个约翰在这里说那几个这个事情的那一个目的。这里接连说到几个知道上面的说从18节开始就看我们知道，然后19节就我们知道，20节又我们也知道，那这几个知道是什么的知道呢？我们如果稍微懂得希腊文的话呢，就都知道希腊文说到知道有三个不同的名词用字。第一个用字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客观的知道。第二个用字就是主观上的知道。第三个用字是真知道。真知道是前头那两个知道都连在一起，那这两个知道连在一起的时候就带出真知道。那这里三个知道是什么知道呢？完全是主观上的知道。那一提到这个主观上的知道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就明白一件事了，这里所提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不是说到普普的知识上的知道。你有没有知识上的知道，这个在这件事上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你主观上已经知道。那一提到主观上的知道的时候，那就是说是什么？你经历过了，你有过那样的经历了，你对那个经历不一定能解说得清楚，因为在知识上面你也许还跟不上，但是在经历上你已经到了。这一个经历呢，和你主观上应该知道的呢，不是冲突的，是和谐的。不过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光景还没达到那个知识上的知道，但是主的恩典是借着圣灵，就是恩膏的教训，叫我们先去经历过来了。感谢赞美主。当我们一看到约翰在这里接二连三都是用这一个知道来提醒我们的时候，很显然就是一件事情，从神儿女们的经历上面，你要认识你已经站在的地位是什么的地位。虽然这个地位不一定马上就叫我们进到那个实际的丰满里，但是你看到你自己所站的这个地位，那用简单的话来说， 你必须知道你现在是有生命的人。那有就是就也就是说，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用最简单的话来讲，就是说到我们得救那一刻开始的事情，这个是我们的经历过来的。你要很明确的晓得我们是站在这个地位上，在这一个地位里头，神的生命或者神儿子的生命就在我们里边显出他的功用，保守我们脱离仇敌的手。那说了这一大段的话，我们就留意到最末了的那句话的那个意思了。末了那句话的意思，弟兄们都能体会得到了。你们要自守，你怎么能自守？跟随恩膏的教训，恩膏的教训不住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教导，我们跟随恩膏的教训，你就活在自守里，引出一个什么结果呢？你就脱离偶像，就脱离一切与神不和谐的事物、人事物。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约翰一书不长，但是很宝贝，把我们整个属灵生命的经历是做了一个很全备又很扼要的交通。我们就按照这样的一个主给我们的光，慢慢慢慢的成长到主所有我们到的地步。我们感谢主。